今天后面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竟顾念我们，在创世之先你就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当我们来听到你的宣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荣耀的上帝要临在我们中间。你用你的话语创造诸天，你用你的权柄安定诸地，诸天诸地，你也用你的爱来看顾着我们。感谢主，允许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侍奉你，因为你本乐意我们这样来侍奉你。为此，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永生的路上。我们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蒙拯救，使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感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我们也求主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能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挪去我们一切的忧愁，也能够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让我们把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为此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恭喜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个读经表读的话，创世纪已经读完了啊，马上你就可以看到十个神迹，然后因为你已经进入到出埃及记，然后你就看上帝怎么使用摩西，能够用十次的神迹能够来带领以色列人，帮助以色列人。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刚才当我们小丽姊妹在上面读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触，也许你什么感触都没有，只是听，也许你还带着一丝的疑惑，怎么可能，或者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神话。但你能够想象吗？大概在3000多年以前，当一群大概200多万以色列人，他们拖家带口，带着他们所有的东西离开了埃及地那个曾经奴役他们的地方，开始走向他们向往的自由的地方。当他们在旷野的里面去暂时停留下来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你们知道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吗？你能够想象，如果你置身在其中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吗？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生活居无定所，你的人生没有盼望，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有可能就在那一时那一刻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可能周围还会有一些敌人，可能伺机要攻击你、吞吃你。那么你会对人生发出一个疑问，我的人生到底怎么过？我的人生要到哪里去？我这一生的劳碌我要得什么呢？当那一群人他们安静地去聆听摩西的宣告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之中就生出了希望，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就看到了光，他们就可以勇敢地面对他们生活里的一切。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也有的人拿科学来考证，说你看创世纪上经，圣经不科学，怎么可能用一天就创造这些东西呢？圣经不是用科学来教导我们，圣经是神学，是讲关于神的事情，圣经是讲关于我们的人跟我们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上一次我们在学习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让我们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今天的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一章的三节一直到第二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思想神跟我们世界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现在的问题，其实很早以前就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论了很久。其实这个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简单的问题，乃是说这个世界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对于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你需要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这一切是有起源的，而这个源头呢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简单的把一章的这个三节到十三节的经文用这个图表来表示的话，其实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很奇妙。其实有两个三天，第一到第二，第一第二第三天是有一个大框的范围的这个创造，然后四五六天呢就把这个创造的里面去充满。如果你细细的去读揣摩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创造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你都有答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从里面找到缘由，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真的就好像一下子就进到了那种巅峰的里面。我们国内会经常说啊，你要想通一点呀，事情看开一点呀，怎么怎么样，有很多的安慰。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安慰如果不能够回到上帝的创造的里面，那一切只是一个寄托。有的人会说信仰是一个寄托，没问题，是从某个层面来讲是寄托。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你不确定神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时候，确实是一种寄托，是一种幻想。但当你真实的明白了上帝的作为以后，你会发现不是寄托，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从前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很厉害，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一直是学霸级的，都是排第一第二的。因为她人很聪明，所以她就希望她的人生能够变得更美好，所以她就找了各种的办法，各种的书籍，各种的理论，想让她管理时间更好一点，想让她把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好一点，想让她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一点，想让她人生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美好一点。后来他选择了耶稣基督，因为他发现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变得更好，有方法可以教你怎么样做得更好，但是他发现我只是知道这一切，我做不到。但当他发现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不单能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而且他能够做到什么是最好的，因为上帝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可以进入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有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创造的故事的里面，第一天上帝创造了空气，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和暗，到第四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创造了光体来管理光和暗，昼和夜。第二天呢，上帝创造了空气，把水分开，有天有地，所以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天上就有飞鸟出来。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创造了海洋和陆地，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然后使旱地露出来。那第六天的时候相对应就填充，海里面就出来生物，地上就长出来了植物果蔬，然后最后动物还有人。你发现这个创造的故事它不只是想象出来的，这里面是很优美的。如果你愿意深入的去看，去思想，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充满了智慧。简单的来讲，当我们去教一个孩子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你能够想象到3000年以前他们的教育程度吗？我们以为我们人类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聪明，不见得。你能够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3000年前的一些人，他们就学这个功课，你觉得他们很愚昧吗？你觉得他们没有智慧吗？你觉得他们是在那里凭空想象吗？绝对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有100多万人坐在那里，然后摩西向他们宣告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那种场景吗？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用他的话语创造的，是从无到有创造的。如果你想用科学论证也一定可以得到论证，因为科学认为这个世界确实是从无到有来的。但是这个科学有一个麻烦，因为我们的科学很局限，科学只能够局限于我们能够思想的明白的这点范围。所以最近有一个理论，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如果你去肯德基或者去那个 快餐店去吃炸鸡块的话，你有没有吃到一点霸王龙的味道？因为科学研究说恐龙没有灭绝，恐龙给进化了，进化成什么了呢？进化成鸡了。啊，早晨起来你吃煮鸡蛋的时候，你应该剥鸡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是个恐龙蛋来的。为什么科学家这样讲呢？因为科学家他们在一个化石的里面提取到了恐龙的那个DNA， 它跟鸡的 DNA 一对比，说哇了不得，80%是一样的，不是100%，是80%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恐龙变成了鸡。哎，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有依据，有推论，很严谨，是最聪明的人得出来的结论，发表在这个最高等的科学杂志上来的结论。但我们只能说，我们的认知是何等的有限。但上帝的话语是充满了智慧的，所以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能够明白吗？上帝的话语带着能力。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只是读一本书而已，你是读一个带有能力的宣告，你是读一个带着生命的见证，你是读一个祝福。为什么我可以读？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去读上帝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你当你每天拿起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但问题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杨牧师我也想读，可是我读不懂。这个就很奇怪了。从前有个姊妹给她的同学传福音，高中的时候就给她的同学送一本圣经，大学的时候她的同学从别人的手上也拿到一本圣经，研究生的时候还有给她送圣经。等到她后来工作几年以后，她成为基督徒，她再拿起圣经来读，她发现一个秘密，在她没有信耶稣之前，无论是初中阶段、大学阶段、研究生阶段，她也尝试着读，但是她读不懂。但是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拿起圣经来读，他说感谢上帝，我懂了。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能够让上帝能够带领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读懂了。上帝的话语能够创造天地，当然他也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有真实的力量。在这个整个的创造的里面，我们揭示一件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简单的来讲，我今天想跟大家两点。第一，这个世界是由上帝管理的，你能明白吗？你生活的每一天，你的吃穿住行，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你所赚取的万物，这个世界的四季运转，所有的一切上帝管理的，不是混乱的，不是随机的，不是漫无目的的，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的。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在掌管着他们的一切，他们的命运如何，前途如何。虽然说他们可以要进入到那个迦南地，能不能进去，进去以后是日子会变成怎么样，但摩西告诉他们，上帝管理这一切，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掌管着这一切。而且如果你去看这个创世的故事的里面，总是有一句话，当上帝把光暗和分开以后，上帝看光是什么？好的。当上帝创造了一个空气分开以后，上帝称空气为天，然后所有的上帝是看为好的。这个世界是好的吗？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会说当然好啦，运气好啊。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还好吗？当你看到麻烦的时候还好吗？这个世界真的对你来讲是一个友善的世界吗？有的人会怪自己生不逢时啊，有的人很有志气，说如果我生在战争年代，我一定是个将军。他说生不逢时啊，空有一身这个武艺，无用武之地。有的人也抱怨命运不公，命运不公平啊，为什么他能够得到我得不到？为什么他能成功我不能成功？有很多的人把这个世界呢看成是一个与自己为敌的世界，他要去来征服这一切。但事实上你错了，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是让你来享受的。上帝创造了这一个丰富的世界，是要让我们在里面去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见证，然后去活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的。 如果你对这个社会失望的话，你大可不必；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失望的话，你大可不必；如果你对自己的过去的一生都否定了，你觉得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你大可不必。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美好的神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那也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疾病啊，有灾荒啊？啊，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讲。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当他们处在旷野的里面，不知道该生命如何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放心好了，这是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各位，这个世界不是混乱的，这个世界是有次序的，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所造出来的植物各从其类，动物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但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混乱。很多的人混乱，有的人是角色混乱。如果你去关心过那个精神病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于，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处在混乱的里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妇女，她在精神病院里面接受治疗，她抱着一个那个洋娃娃假孩子，她见到一个人就会跟别人说，看我的孩子多可爱。第一次去的人还真的以为是有孩子，看一眼吓一跳，因为你知道那个不是孩子，但是他就一直认为这是他的孩子。所以很多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在那种混乱的里面，没有秩序的里面，人生就出了问题。这个世界也在混乱的里面，因为没有秩序。一个混乱到了什么程度呢？连自己是男是女都搞不清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混乱到这个程度了，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是各从其类的，不是混乱的世界。所以这个有秩序的世界是有目的的。这个世界的目的在哪里呢？就在你的手里。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要把这个世界带到永恒的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人生最大的难关，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不是你找不到工作，不是你买不起房子，也不是你找不到媳妇，人生最大的问题，最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死亡。没有人能够迈过这个坎儿。最近我也听到过一些人离世的消息。有一个老姊妹，她是美国这边的一个姊妹，叫 Rose。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94岁。怎么离开世界呢？睡觉的时候走了。我非常羡慕一个人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很坦然、很幸福、很满足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恐惧，不是挣扎，不是痛苦。这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知道他拥有的生命不是这个地上短暂的生命，他拥有的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世界也是一样，这个世界不只是在这个地球上转来转去，现在有一些人就开始寻找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地球要毁灭，大概再过几十年或者再过几百年，这个世界地球要毁灭，所以有人开始找月球，看月球上能不能够以后人类生存，找火星，找金星，找这个地球以外的这种，他找一个地方，能找到吗？啊，可以找到，找到以后呢，死亡仍然无法摆脱。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吗？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永恒的世界为我们做预备。所以等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另有一个新天新地，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创世的故事不只是告诉我们现在的事，也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不只是让我们知道过去上帝怎么样用他的能力创造这一切，也让你知道现在上帝依然有能力保护你，还让你知道将来上帝还有一个能力，大的能力，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里面。所以在创造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管理这一切，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秩序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地球不是这样随意的就一直转转转转转，一直这样转下去。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最近我听到一个故事， 叫什么乌鸦喝水的故事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乌鸦喝水的故事。这个是乌鸦新的乌鸦喝水故事。说怎么讲呢？所以有一天这个小乌鸦呀，这个看到哎，那有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有半瓶水，他就想喝水呀。他突然想起来了，我如果把石头子儿放进去的话呢，水就出来了。哎，他就找石头子儿，他就找找找，哎，发现一个小河边呢有很多的石头子儿，他就叼了一个石头子儿飞回来扔到瓶子里，又跑到小河边叼一个石头子儿飞回来放到瓶子里。终于有一天他把石头子儿都叼满了，然后水移出来了。当他最后再飞过去的时候，他发现啊，原来这里有一条小河。哎，你想啊，其实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永生，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荣耀，上帝给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世界，我们就在他的旁边，我们居然视而不见，充而不闻。上帝把他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我们就在他的旁边，结果我们却不去拿。所以你要明白，上帝真的爱我们，他创造的一个世界，这个美好的世界，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我们。因为上帝所创造的高分，上帝所创立的这个叫顶峰，到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了人。往往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人是最痛苦的，你看那个小猫小狗多幸福啊，对吧？小狗一天活蹦乱跳，小猫也开开心心。有没有谁家的猫一天在犯愁，下个月的银行卡怎么还呀？啊，有没有谁家的小猫没有吃的了，在那里犯愁，没有钱买吃的了？因为没有。你家的小猫有这样的吗？但只有我们人每天在愁苦的里面，忧虑的里面。哎，你错了，你比动物高贵很多，你比那个花花草草贵重很多。因为到了新约的里面，上帝就耶稣基督亲自讲，你不比那个野地的花更宝贵吗？你不比麻雀更宝贵吗？上帝都养活他，难道上帝不养活你吗？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忧愁，我也忧愁过。我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烦恼，我也有很多的烦恼。但当你看到上帝创造你的时候，把生命的气息赐给你的时候，我想那些烦恼就算不得什么了。上帝怎么创造人呢？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都是说，上帝说要有要有要有就有了。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人不是从泥土里就出来的，虽然我们的成分是用土造成的，上帝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他说真人像神，假神像人。你能听懂吗？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人，人们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形象和样式，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基督的形象。假神呢？假神都长得跟人一样啊！你去庙里面看，跟你一样，俩眼睛，还有鼻子，也有耳朵啊，就是不能动啊，只能让你去拜他。所以当我们说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是不是上帝就长得像我们一样呢？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拥有神的所赋予我们的聪明智慧意志，还有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能力。上帝赋予我们这一切做什么呢？上帝赋予我们这一切是让我们去管理万物。各位弟兄姊妹，你来管理这一切。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老是想怎么能够挣。所以我们劝孩子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要考好大学。为什么呢？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为什么呢？好工作就可以赚很多钱。为什么呢？很多的钱你就可以买房子，你就可以过好日子。你会发现我们的思路就是我怎么赚回来，我怎么争取回来，我怎么把这一切据为我所有。那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能据赚够呢？有人问最有钱的，很有钱的巴菲特，很有钱。记者问他，巴菲特先生啊，你再赚多少钱就赚够了呢？巴菲特笑了笑，再多一点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是把这一切赐给你管理的，不是让你自己怎么样去钻营，怎么样取巧，怎么样去赚取，怎么样去捞取，怎么去占有，你的人生改观了。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还是站在这种你如何去占有的这个角度的话，你会让你很辛苦。你占有了一切，你觉得你很烦恼。但翻过来，如果你站在管家的角度的话，你很自然，该放假就放假。我来了美国才知道，原来总统还有假。在中国，我们的主席忙得不得了，从来没听说过主席说我度假去了，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也忙得很不得了啊，每天都从头到晚忙，加班加点的加，而且在国内有一些单位，这个你的手机24小时不许关机，随叫随到。哪一天如果领导打电话你不没有接到，你惨了，啊，轻则批评，重则开除，很辛苦。那为什么有的人不辛苦，有的人很辛苦？观念不一样。这些钱是你赚的吗？这房子是你赚的吗？你的健康是你赚的吗？错。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赐给你，什么都没有。你还记得耶稣基督讲一个故事吗？讲一个财主的故事。一个财主啊，很聪明，很能干，也很节俭，赚了很多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他现有的仓库都放不下了。那没关系，他聪明啊，他说我再干一个大的，把我所赚的一切都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可以安度晚年，我可以享受了。突然有一个声音说，说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说什么？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这是一个震耳欲聋的话，也是一个聪明人应当听到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听到这句话：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那一仓库东西归谁呢？你还能赚什么呢？你还能拥有什么呢？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看来，不是你聪明能够赚，不是有能力能够赚，不是你有运气能够赚，不是你有本事可以赚，是上帝给你，你要来管理。这一切不是你的，你的学历，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所有的一切不是你的，是上帝给你，要你来管理的。因为我以前在照顾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的，所以我要照顾好她，我要给她好，比最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她好的。但突然有一天，上帝问我一句话：她是谁的？在那一刻，我明白她是神的，不是我能够照顾她，是上帝一直在照顾她。上帝照顾她比我照顾得更好。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你的人生是谁的？我们很多人最骄傲的、最自豪的就是我成功了。真的吗？你真的成功了吗？其实还差得很远。所以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你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的主权都在上帝的那里。你之所以能够有荣耀、有尊贵，是因为是上帝赋予我们这一切。没有了上帝，我们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瞧不起那些不如你的人，没有你聪明的人，没有你有钱的人，地位没有你好的人，日子没有你好的人，没有房子的人，没有车的人，你不要瞧不起他们，他们一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要尊重他们。你也不要在那些比你有钱的人面前感到有压力，感到有自卑。不，你跟他们一样是平等的，你一样有权利和自由，上帝一样赋予你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就是人生而平等的。各位弟兄姊妹，在上帝所创造人的这个事情上，让我们还明白上帝创造人是有目的的，不是突然的。有的人说啊，上帝一天无聊，所以造几个人出来玩啊，不是这样的。上帝所创造的人是要负责任的去管理这个世界，要你有你的角色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这里面还有很多啊，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查很多的资料。最后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人跟神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上帝不是说因为你是我造的，所以我可以随意对待你，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上帝跟我们有约， 所以有神学这个家会把刚才后面我们会读到第二章的里面的时候会叫亚当之约，上帝把亚当创造出来放在伊甸园的里面，然后上帝告诉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跟神之间什么关系呢？有的人认为他跟神之间的是交易关系，上帝啊，你要让我这次高考一定能够考个好的学校，我最想考的就是清华，如果你能够让我考上清华的话我给你捐100块钱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是这样的，所以你去到有的地方去拜神的时候那是有要分等级的，第一等啊3888再加一个八，第二等2888啊，对，最后一等1888，哎，你交多少钱，哎，你许多少愿，然后就给你多少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跟我们有契约关系，不是交换关系。你知道约的关系呢，在我们很多现代人的观念的里面不是很明显。约的关系，如果你到圣经里面，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读，是很重要的。约的关系是双方有责任的。上帝说我的责任是我把这一切都给你吃，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约是有结果的，如果你毁约的话有结果的，毁约的结果是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下次我们再讲亚当吃了以后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看你跟神之间不是上帝所造出来的玩具，不是上帝随意所造出来的一个无所谓的，是很宝贵的，很有价值的。我们跟神之间是约的关系，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跟上帝立了新约，这份新约把我们带到这个永恒的里面，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关系。各位弟兄姊妹，你害怕神吗？你应该害怕神，因为神是烈火，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随随便便的。你不应该害怕神，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所以圣经里说爱里没有惧怕。你应该敬畏神吗？当然我们应该敬畏神，他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权柄，何等的有能力。所以诗人说你进入耶和华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不可以随意。但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快跑到自己的妈妈的怀里一样，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他的祝福临到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在这份约里面你不可以随便，在这份约里面你可以很自由地享受，在这份约的里面你不可以忽略，在这份约的里面你仍然可以谨守上帝所拥有给我们的一切。所以上帝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把这份尊荣给了我们，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管理这个世界。上帝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给我们，而且用约的形式来建立这层关系。你是上帝所爱的，我们理应当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奉献给神。说的简单一点，你不要害怕，当你相信接受耶稣的那一天起，你就不是你了，你是属基督的。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愿意承认在基督的里面你拥有上帝所赐给你的新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的主权应该交在神上帝的手里。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挣扎，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觉得那样就不自由了，但恰恰相反你更自由了。有一个这个我忘记了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了，他第一次坐飞机，他们有一组人啊，因为要参加一个比赛，所以举办方就给他们买飞机票让他们坐飞机。那个年轻人20来岁的小伙子坐上飞机以后很紧张，因为他第一次坐飞机，他看见飞机飞起来了，他看见他离地面越来越高了，他非常紧张。后来呢，他晕过去了。我想我们都坐过飞机，在飞机上你需要紧张吗？你是不是离开了地面以后，你在空中以后你就不自由了呢？相反，你是自由的。在基督的里面也是一样，看上去我们好像是被约束的，实际上你是自由的。 在基督的眼中，看上去我们是失去的，其实你是拥有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永恒的里面。上帝是何等的爱你。各位弟兄姊妹，你从哪里来呢？你要到哪里去呢？你是谁呢？有一个哲学家，他走路走路走路，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不走了。旁边的人呢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怎么突然站着不走了呢？都站了很久了。所以有个人就问，先生你怎么了？有什么需要吗？啊，没事，我在思考问题。哦，思考问题，那请问你是谁呀？对哲学家说，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明白吗？看上去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是谁呀？我就是我呀，驾照拿出来，你看这不就是我吗？那真的是你吗？你是谁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你不能够用你所拥有的财富来定义你，因为财富有一天不属于你。你不能够拿你的地位来定义你，因为你的地位有一天也不属于你。你不能够拿这个地上任何的东西来定义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能够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自己是谁，明白你是谁，然后你才能够活出来那个真实的生命。所以在创造的故事的里面，有很丰富的理论，有很丰富的奥秘，很多的荣耀，你细细的去揣摩，我相信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上帝创造了这一切，是要让我们来管理享用的。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是在上帝那里已经赋予我们的。你不需要证明你自己，你也不需要拿什么东西来包装来标榜，因为你本身就是拥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所以求主能够真的带领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一切的奥秘，使我们的人生真实的能够进到那个丰富自由永恒里的人生。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向我们隐瞒，你所做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显明在我们面前，只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蒙蔽了，我们的心被遮盖，我们无法明白。但今天求主你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原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是从你而来，要回到你那里去。求主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从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使我们的人生不是突然而过的，使我们也不再恐惧这个世界，也不再忧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愿神赐福我们，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 Amen.